Yes.第一章第一节，耶和华的话临到比图尔的儿子约珥，老年人呢、当听我的话，国中的居民呢、都要侧耳而听。在你们的日子或你们列祖的日子，曾有这样的事吗？你们要将这事传于子，子传于孙，孙传于后代，便从剩下的蝗虫来吃，蝗虫剩下的男子来吃，男子剩下的马大来吃。那么我们圣经暂时就读到这里。那么我们上一次已经说过，这一段圣经呢是个预言，那么是关于以色列的预言，在历史上很奇妙的应验了。那么茧虫、蝗虫、男子和马大，就是轮番侵略以色列的列强，代表巴比伦大帝国、波斯大帝国、希腊大帝国还有罗马大帝国。那么我们上次也特别说过，在旧约里面的预言呢，它有双重的应验。因为旧约呢特别讲到预言，讲到以色列的时候，有两个以色列，一个是属灵的，一个是属地的。那么一个是指说以色列民，就是今天的以色列人，还有呢就是个弥赛亚来说的。那么以色列人说叫以色列，因为他们的祖先雅各叫做以色列。那我们这些真以色列人，所以是真以色列人，因为我们的主他就是弥赛亚，他就是以色列。所以呢，在旧约里面，凡是关于以色列的预言啊，不光是应验在以色列民身上，以色列民族身上，也应用在教会身上。所以我们上一次呢，特别稍微看了一下，我们时间有限，我们今天要稍微的继续来看，就是的的确在教会历史里面，你可以看得出来，整部教会的历史就是蝗虫的侵略史。如果我们对于教会属灵光景的兴衰，你能看得出来什么时候教会有复兴，什么时候教会衰败，什么时候教会荒凉。那么让我们记得整部教会的历史，你如果读过以后，你就觉得就明明就是约珥书在这里所启示的。所以我们一面用约珥书来看以色列历史，另一面用约珥书来看教会的历史。那么这样我想对我们呢能够有许许多多的帮助。那么我想我们今天要稍微再看一点教会的历史，我们为着看教会历史怎样应验了这个约珥书所说，那么这样我想我们可以从里面呢能够得着一些属灵的教训。不过关于世界啊，我想我稍微再读几个地方圣经，因为如果我们普通讲的世界有几个地方圣经还是必须要我们读的，我们就读几个地方，然后我们再回过来看历史就清楚了。因为这个世界它有好几个方面啊，所以它不只是蝗虫，它有的时候也是男子，有的时候也是马大，所以我们知道它是有很几种不同的面目出现。所以我们想我们先读几个地方圣经，我们再打一点底子，就是约翰一书第二章第十五节，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这个世界和父是对立的。什么时候我们爱世界，我们爱父的心就不见了。所以很清楚，我们要么是爱父的心在我们里面，要么就是爱世界的心在我们里面。所以世界呢和我们的心有关系，所以爱世界呢是和心发生关系。这个世界我们今天在世界里，但是我们今天最难的就是世界摸着我们的心。所以什么时候世界摸着我们的心，我们就属于这世界，我们也就磨成这世界的样子。所以我想这里呢是非常非常要紧，这里给我们看见呢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的关系呢是不要爱它。我们可以在世界里，我们可以存在世界里，因为主说我们在世界，我们不能离开世界。但是我们的难度在哪里？这个世界就不知道为什么它就是会粘着我们，特别他最能够粘附我们的心。那么你看很稀奇，只要我们爱世界，我们爱父的心就减少，就不在我们里面。所以我想这是很重要的，就是父和世界是对立的，有世界就没有父，有父就没有世界。我们心里有父的地位就没有世界的地位，有世界的地位就没有父的地位。所以就是世界是心的问题。问题是今天我们为什么许多时候世界会侵扰我们呢？就是我们不知不觉的我们爱的世界，我们不知不觉的被世界的 抓住我们，我们力不能够生。所以证明说世界有一股的吸引力，那个吸引像父一样的吸引，所有的孩子都是被父所吸引的。但是我们知道许多时候呢，我们很容易被世界吸引，就好像孩子被玩具吸引，但是什么时候他一直注意那个玩具，他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所以我想这个约翰呢是很清楚给我们看见什么叫做世界，世界呢是和父对立的。那么不光是要爱世界，而且世界还有世界上的事，那么这个也很重要。那么下面约翰就告诉我们世界上的事是什么，就是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还有精神的骄傲，这个都是世界上的事。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还有精神的骄傲。所以什么时候呢我们爱这些东西，几乎可以吃，但有的人吃到这个地步是一定要某一种的讲究，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了，这就变成爱世界上爱那个肉体的情欲，还有呢爱眼目的情欲，还有精神的骄傲。所以这些呢我们知道不知不觉的就是说世界，我们怎么叫世界在我们上有地位呢？你看见它一定是满足我们眼目的情欲，一定是满足肉体的情欲，还有呢精神的骄傲。然后上面说这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所以呢世界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精神的骄傲都是从世界，它的源头都是从世界来的。所以表面上好像我们看不出我们和世界发生什么关系，但是什么时候我们很容易掉到世界的陷阱里面。所以我想这是一个地方的圣经，我们需要把它弄得清楚明白。那么等等我们再来看什么是，再看教会历史的时候，我们这些地方就很清楚了。然后我们再来看这个，再来看这个雅各书，雅各就是新约的雅各书，是第四章，那第三节，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然后下一个说，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啊，岂不知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吗？那这里的淫乱是指的属灵的淫乱，不是指说这个一般我们所领会的那个淫乱说的，那不是指的身体上的淫乱。因为下面立刻就是说，岂不知与世界做朋友，就是与神为敌吗？所以什么时候我们爱世界，我们好像就失去了我们的贞洁。所以你看这里说，你们这是淫乱的人，淫乱的人，所以呢你们岂不知以世界为友，就是与神为敌。所以我们知道和世界做朋友，就是和神做仇敌。所以你看见了，世界和神也是势不两立。如果世界是我们的朋友，世界是我们的朋友，我们就把神放在我们的边缘。所以我们如果以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那么与世俗为友，就是与世界结婚。我们今天一次就结婚，在主的眼光中我们就变成淫妇。那么教会如果是一次就结婚，那么更清楚在神面前也是犯了淫乱。所以现在你很清楚为什么你读到启示录的时候讲的别加摩，那个别加摩教会，那个别加摩就是结婚历史。那么在教会历史上，就是个康斯坦丁皇帝接受基督教做改教的那一段的时间。那么让我们记得，什么时候我们与世界做朋友，教会和世界联合联婚，那么弟兄姊妹在什么眼光中，就是淫乱的。那么你记不记得最后有个大淫妇，那就是假先知骑在那个兽上，那就是指着将来大一统的那个宗教说的，特别是以天主教来率领的那个大的一个宗教的集团。那么在神的眼光中呢，让我们记得那是个淫妇。所以淫乱呢，不是指说，不光指说身体上我们普通所知道的那么一件事。那么事实上呢，在神的眼光中看，什么时候我们和世界妥协了，什么时候我们和世界联婚了，我们就是淫乱，在神的眼光中就是淫乱的。所以呢下面说，所以凡想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那么弟兄姊妹，现在我们就很清楚，就很清楚，那么这个我们凡是想和世界做朋友的，就是与神为敌。那么如果弟兄姊妹能看见这一点，我想我们会蒙许许多的拯救。那么这个世界呢，刚好是从前面你们中间的正争战斗殴是从哪里来的呢？然后你们贪恋，还有你们杀害嫉妒， 然后下面呢，你们妄求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那这一切都是世界里面的东西。所以我们要晓得，世界里面的宴乐、世界里面的争斗、世界里面的嫉妒，那这都是世界上的。那么这些呢，加起来都是以神为本，因为我们很清楚，这个世界原来就是握在那恶者的手下。我想这一点我们稍微看清楚就很好了。那么我想我们再看两个地方就行了。一个呢，就是我们来看这个约翰二一书第四章，约翰一书第四章第四节。亲爱的弟兄啊，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总要试验哪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了。然后呢，这里说第三节，凡灵不认耶稣就不是出于神，这是那敌基督者的灵，你们从前听见他要来，现在已经在世上。所以这个世界上有一个灵，那个灵呢是敌基督的灵。然后下面就这样说，小子们啊，你们是属神的，并且胜了他们，因为在他们里面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他们是属世界的，所以论世界的事，世人也听从他们。我们是属神的，认识神的就听从我们，不属神的就不听从我们。从此我们可以认出真理的灵和谬妄的灵。那这个谬妄的灵呢，就是敌基督的灵，而谬妄的灵呢，前前后这里讲的世界，也就是世界的灵。所以我们特别要注意啊，今天我们不光要注意世界，我们更要注意世界都是一个灵的。那这一点非常的重要。今天世界可以在教会的外面，但是世界的灵呢，能够渗透到教会的里面。所以世界的影响不知不觉的会进到教会的里面。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这个世界的灵呢，再说来就是敌基督，就是抵挡的灵，也就是谬妄的灵。所以许多人呢注意世界，他不注意世界上的事；许多人注意世界，他不注意世界的灵。那这里给我们看见世界背后有个灵，那么世界的灵进到教会里面。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你看这个世界的灵，因为经过很久的苦闷，很久的压制，所以你看那个灵是一个那个灵呢，就是一种要求奔放的灵。所以你看今天世界上的音乐，许多的摇滚乐啊，各种各样的音乐，就是能够除去许多的限制，它就是要让整个的灵呢，整个人魂呢，能够得着奔放。所以实在说来呢，这种的灵呢，很不知不觉的就进到教会里面。那么连这个世界的灵也渗透到佛教里面，本来佛教里面根本没有有的根本没有音乐的，慢慢他们也有了音乐。那么不止如此呢，你会发现这个世界的灵慢慢也进到教会里面。所以你看见说，人因着要求奔放，所以很自然的人就会用各种的方法，那么让这个聚会非常的热闹，让这个聚会非常的这个兴奋。所以我们知道这个魂的潜质里慢慢就在我们身上就开始推出去。所以这个世界的灵呢也是很重要的。那么教会许多时候不知不觉呢就被世界的灵侵略了。世界今天是怎样的音乐，我们也变成怎样的音乐。所以你看见了，不光有 rock， 也有 Christian rock。所以你就发现不知不觉这些东西呢会进到人的里面。那有的音乐根本它不是正在音乐，它正在它的律，正在它那个律。那么有的东西呢可以说是激动人非常卑下的那个部分。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从这个世界上许许多的东西呢，现在慢慢的就被教会接受了。那么弟兄姊妹，不知不觉看见说，能够吞吃教会生命，能够叫那个属灵的生命枯萎的，常常就是这些东西。那不知不觉呢，我们受了那个世界的影响，那这个就是世界的灵。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你记不记得这个世界的灵啊，常常都是一阵旋风的。然后全世界忽然间各地通通就在那一窝蜂里面。那么这个是很厉害很厉害的。你记不记得这个披头士？那么那个时候他可以说疯狂了全世界，他的唱片呢是两万买， 等到他销了20000张唱片以后啊，你记不记得披头士里面有一个人说，我们现在大概呢就比主耶稣更受欢迎了。所以从这个地方你就可以知道说，这个世界的灵是叫人膨胀，世界的灵就是叫人觉得他已经爬到世界的屋顶上去。所以这点我们要很小心。这个事实上呢，你看见吗？这个世界的灵就是叫人着迷，着迷到一个地步呢，你就忘了，你以为说现在你已经登峰造极了啊，这是非常非常危险的。所以你看见整个的世界就在一个迷的里面，你看有那么多的电影的迷，那么一个电影看一次不够，要看两次，要看三次，你看许多人就迷在那个里面。那么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这个就是世界的灵。那么基督徒要很小心，我们不要随便随着世界的风在那里吹动。所以我想要注意这个世界的灵。那么还有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三节，你们仍是属肉体的，因为在你们中间有嫉妒纷争。这岂不是属肉体叫做世人的样子吗？这里世人的样子其实就是世界的样子。所以我们的世界是有样子的，世界是什么样子呢？就是嫉妒纷争。是嫉妒纷争，有的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有的人说我是属亚波罗的，下面说这岂不是你们和世人一样吗？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是哥林多的教会，但是哥林多的教会有一个可能能跟世界一样，和世界分不出来的。世界是什么样子，他们也是什么样子。特别是在哥林多，那是一个希腊文化很重的国家，那么希腊的文化很重，希腊文化的世界，你看见他们的哲学家，有的说是我是属亚里士多德的，有的我是属柏拉图的。所以你知道，因为他们有那么多的学派，所以呢他们就开始嫉妒，就开始纷争。那么这个样子是世界的样子，但是很可惜，今天神的儿女教会四分五裂，那么就是什么？和世界有没有两样呢？没有两样。世界怎样是四分五裂，教会也是四分五裂。所以保罗说，你们中间不可以结党。你看见吗？世界上有许许多的党派，大家彼此的分，彼此的争，彼此的咬。那么让我们记得，这个就是世界的样子。那么基督徒呢，特别要记得，尤其是教会不能够有世界的样子。我觉得摩西一生最大的一个污点，就是你记不记得，就是当他这个逃亡到米甸的时候，他在埃及学经一切的学问，他分明是希伯来人，但是很稀奇，人见到他怎么说他呢？说那个埃及人。他在埃及学经的皇宫一切的学问，他受尽了埃及文化的熏陶，明明是希伯来人，给人的感觉就是埃及人。所以就是今天我们出去，我们要我们是什么样子呢？我们今天能不能让人觉得我们是基督的样子呢？还是我们就是他们中间的一份子？还是我们就是他们的样子？那么这个世界怎样的分门别类，我们也怎样的分门别类。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今天没有一个人能够在那里称义说基督徒分门别类相咬相争是对的。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站在神的这一边，我们要承认的这些是不对，这些是荒凉的，这些是离开神旨意的。所以你看见了，不止世界的灵进到我们的里面，今天这个教会简直就变成了世界的样子。所以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非常要紧的。然后下面呢，我们最后再看一个地方，就是罗马书第十二章，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二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那个效法这个世界，原文的意思就是这个世界是个模子，我们不要站在这个模子里面被磨成这个世界的样子，就是原来就这个意思。世界要记得，这个世界呢，它是个模子，它你只要摆在这个世界里面，你一定是它的样子，它要把它磨成世界的样子。
那么不要磨成这个世界的样子，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那么然后查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成全和喜悦的旨意。那么弟兄姊妹，这个秘诀在哪里呢？和我们的奉献有关系。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如果今天我们个人要不被世界来，在世界如果我们能够说世界在我们身上没有地位，我们必须把自己奉献给教会，也应当站在奉献的地位上。所以我想这里面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我们和世界的关系。那我想我们把这个地方圣经都读过了以后，那么现在呢，我们再很简单的回到教会历史，我们稍微认识一下，那么弟兄姊妹，我们对于约珥书的认识就会可以说就会更深，就会更深，更，我想我们就会更深更进一步了。我想我们上一次呢讲到恢复复习这段历史的时候，我们很明显的看到这个怎样的从教会从初期开始。那么最早我们知道因为教会与世界是完全分别的，那么这一班神的儿女呢，他们明明就是有一个荣耀的见证，他们虽然在罗马，但是呢他们在罗马就像罗马的光一样，他们是世上的盐，他们是地上的盐，他们也是世上的光，那个光照耀到他们眼睛都照耀到他们受不了，因为所有在罪恶里面他们都见不得光。那么这般基督徒他们的行为，这般基督徒他们的生命，他们的光景，结果就审判了他们，所以他们就觉得巴不得这些人能送到世界上去。所以我们知道这就是为什么早期的时候大概教会经过了两三百年的大逼迫，那么这个大的逼迫就是世界用他的武力要把整个的教会把它完全的歼灭了。那么弟兄姊妹，那一个摧残所有基督生命，基督要把整个的教会连根把它拔起来，那就像蝗虫过境一样，你看见吗？他所有的农作物他都要把它摧残解决。那么我们要记得，头两三百年不能说教会没有影响，第一，许多的命，许多基督宝贵的生命就失去了，那不只如此，许多的信心也开始摇动，不错，有很多人为主刚强站住，但是你也知道有许多间接的，所以你看你一排一排的基督徒倒下去了，我们也看见一排一排基督徒站起来了。那么感谢主，那个最后那个见证，那个总的那个结果是教会得胜。总的结果你看见说，你看最后我们看见说，这个君士坦丁皇帝好像代表整个罗马帝国举起他的白旗。那么虽然罗马帝国征服了那个时候世界，但是最后我们知道神的教会征服了罗马帝国。所以感谢主，在罗马帝国这个停止逼迫以后，那么他们的统计每两个公民，罗马公民就有一个是基督徒。那个时候福音实在是传遍了世界的各地，如果我们注意，那如果我们把一个地方摆一个灯台的话，那你在地图上面看见密密麻麻的一片，到处都是基督的金灯台，到处都是主的见证。所以感谢主，虽然蝗虫曾经一次经过两三百年的侵略，那么好像整个的教会应该不见了，好像所有的人基础应该不见了，他们都到地下去了，但是感谢主，这个逼迫一过去，他们就从地上上来了。那么在一个小时之内，五十本的圣经就摆出来了，那个时候以为圣经已经通通被烧灭，都被毁灭了，但是感谢主，我们的你看见说，虽然这个罗马的皇帝他立了个碑说是基督教的名誉已经消灭了，虽然他弄了徽章说基督已经毁灭了，但是感谢主，到了主后大概第四世纪的时候，经过了三百年的逼迫，那么福音最后还是得胜，教会感谢主盟主的保守。那么但是不管怎么样，那已经经过了三百年蝗虫的灾害，那虽然总的来说是教会得胜了，但是也是有不少人受了摧残，也不少人受了涂炭，也不少基督倒下。所以我们知道这是头三百年的情形。那么撒旦看见这一招不行，发现说他用狰狞的面目他不能恐吓这些基督徒，所以最后呢他就变成光明的天使，所以呢他就欢迎拥抱整个的基督教。那么这个是最可怕的，因为船可以在水里，水不能够在船里。现在世界和教会正式的结婚了，因为世界和教会联婚，从表面上来看
基督教是发达了。从表面上看来，本来是本来都是在家里聚会，本来都是在洞里面聚会，本来都是在坟地里面聚会。现在呢，他们有皇帝赐给了一个一个漂亮的这个建筑在里面聚会。那么，而且呢，所有侍奉的人能够领国家的薪俸，他们不需要凭着信心。那么现在你看见工作没有问题，从国库里面可以支取薪水。那么从国库，那么你看见你们需要什么？你看见谁在背后支援呢？皇帝在背后支援。那么谁在背后用金钱支援？谁就是最高的权力。所以现在罗马皇帝不光是罗马教的这个教皇。罗马教其实就是外邦教，就是太阳教。那么同时呢，他是罗马帝国的皇帝，同时呢，他也是所谓基督教会的元首。所以弟兄姊妹，从表面上来看，教会是成功了，是发达了，而且呢，慢慢的你看见说，现在因为和皇帝发生关系，所以所有的圣职人员都是好像政府的达官贵族一样，慢慢他们的势力越来越膨胀。到了最后，特别到了大概第十六世纪以前，那么整个欧洲的土地有一半是属于教会。现在教会开始有财产了，从前彼得的金子银子我们都没有，但是现在教会呢是金子银子都有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吗？没有人不愿意信基督教。为什么呢？因为现在你相信的话，你就和世界最有权势的就连在一起。那一个这个缘故，那么好了，非常的方便。一面呢，你看你可以在世界上，本来呢基督徒在世界上是没有前途的，因为什么？因为世界把我们的主定在十字架，所以我们基督徒在地上是没有路的。这个世界对我们来讲不过是物质的旷野，让我们从其中经过就是了。但是现在你看见吗？你要辉煌腾达，那么教会就是那个结果。你可以经过教会，最后你可以爬到世界的屋顶。所以你看见吗？因为这个缘故，这个我们晓得说，这个很自自然然的，那么这个基督教呢就变成最受欢迎的宗教。那么现在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不只是有麦子，也有白子，你教会和世界已经分不开，你分不清楚什么是教会，什么是世界。那么从前呢，所有跟随的人都是把世界撇在后面，那些爱主的人。但是现在呢，因为教会和世界不分。本来呢，水是在水里，船是在水里。现在你看见吗？现在你看见水也在船里。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那些爱主的人，他们只好到山上去；那些爱主的人，他们只好住到柱子上去，十几年不下来。那么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这证明什么？这证明教会已经世俗化了。这给我们看见教会完全世界化了。你分不清楚什么是世界，什么是教会。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凡是世界上有的教会都有，世界上有淫乱的教会里面也有。那么本来那些神父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做罪，因为他们当初很单纯。那么因为他是被告解的缘故，那么那些告解人把他们所犯的罪一五一十的向神父告解，然后神父呢就从告罪人的身上就学了这些东西，慢慢的神父也这些圣职人也染上了那些东西。所以到了最黑暗的时期的时候，你看你们同样是修道院，一边是女修道士，一边男修道士，但在底下有秘密通道的。所以从这个地方你就看得出来。那不止如此，到时候你看见坐在罗马教皇位置上面的，那么有许多人根本就是非婚生子。那么然后慢慢有的这个教皇的位置根本是用钱买来的。所以从这个地方你就可以看得出来，到了一个时候，你看见了什么叫教会？教会代表权势。什么是教会呢？教会是代表骄傲。今天你看到了欧洲所有最大的教堂，给你看见什么？给你看见繁华，给你看见荣华，给你看见富贵。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很清楚，很清楚。从前当你读教会历史的时候，当你读使徒行传的时候，那这些人是金子银子都没有。我们的主告诉他们说，你们出去的时候都是有的人要带，有的人不要带，非常非常的简单。所有跟随主的人都是凭着信心，都是乌鸦来供养他们的。但是现在呢，因为教会发达了，因为教会变成是势力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所以不要忘记，到了第十六世纪的时候，我们说过，那么那个时候就是全教会就是历史上最黑暗的那段时期。 那么甚至于罪恩都变了质了。那么现在你可以买赎罪券，然后你可以减去炼狱的痛苦啊，等等等等。所以就在那个时候，可以说是教会最荒凉、最荒凉。弟兄姊妹，没有人读圣经，因为圣经呢是被炼制、炼出来的，只有一少数的人可以读圣经。没有主的话，你看这不是贫穷是什么？没有主的话，你怎么知道这些教会的错误？你怎么知道今天教会和世界联婚是个错误？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经过十几个世纪，现在你看你教会里面的东西都是世界里面的，所有太阳教的东西到基督教里面有，佛教里面的东西到了基督教里面有，这是羞耻的意思。当你读到马丁路德改教那一段的时间，你看见教会完全走了样子。所以让我们记得，这一次教会的失败不是因为世界用刀用枪来摧毁他们。你弟兄姊妹，你看你笑脸那个所产生摧毁的力量，远胜过刀真正的面目所产生的力量。所以弟兄姊妹，拥抱的力量远远大过刀和枪的力量。所以弟兄姊妹，等到世界和教会联婚以后，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分不清楚，这个你分不清什么是教会，也分不清楚什么是世界。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一直到十六世纪，那么感谢主，主兴起了好几个属灵的委员做恢复的工作。那么其中有三个人是最重要的，可以说这个整个改革的这个改革的里面，我们说三个是最被人信，一个就是马丁路德，还有一个呢就是温里，还有一个呢就是加尔文。所以我们知道说加尔文和这个温里主要是在瑞士，加尔文主要在瑞士和法国。所以我们知道后来呢，他们的势力慢慢就影响到荷兰，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 Reform Church， 就所谓的改革宗。我们说今天我们所说的改革宗呢，都是指着这一批后来下来说的。那么还有呢，就是马丁路德。马丁路德被主兴起来以后，那么那个就是所谓的路德会。那么路德会一直下来，这个也是我们知道神一路兴起他们，然后呢，这就是今天我们所知道历史上的路德宗。所以我们晓得那个时候神使用路德，或者神使用 Rindley， 或者神使用加尔。那么在这三个人里面，我们如果仔细来看，现在你看见吗？表一面来讲，神做了恢复的工作。那么有正面的，毫无疑问，弟兄姊妹，神借着他们把一本公开的圣经给了我们。第二，神也借着他们给我们因信称义的身体。那么不止如此，给我们看见每一个人都是基督，给我们看见整个罗马教教会做了一种情形，那个阴暗的情形应该要从里面脱离的。所以毫无疑问，我们知道这几位神的仆人就带领神的教会往前走一步。特别当教会变直的时候，真理慢慢救恩慢慢已经不行了，要买赎罪券了，赎罪券了。那么现在呢，许多人才眼睛看见说，我们这些人原来是因信称义。所以弟兄们，感谢主，这是一件太大的一件事。教会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就蒙了拯救，就从这个罗马天主教那个错误里面完全的被拯救出来。但是不要忘记，在整个的过程里面有他的艰难，因为我们记得马丁路德那个时候所以成功，一面来讲是感谢主，他把神的话所供应出去的，但另一方面，我们在那个时候的皇帝要求独立，他们要脱离整个罗马帝国的辖制，所以呢，马丁路德做的梦和他们做的梦不一样，他们做的梦叫独立。所以他们就利用马丁路德的那个情况，我们知道就帮助马丁路德，就保护马丁路德。所以不知不觉的，就着人情，就着情形来说，我们知道的的确确是在那个皇帝的掩护底下。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马丁路德就挣脱了，一面他自己得到保护，一面呢，他也带领整个的德国，是德国那一派的基督徒呢，就脱离了这个罗马天主教的辖制。但是不要忘记，原来是个更大的世界，是个大一统的世界。现在呢，变成德国的世界。为什么德国的世界呢？因为你不要忘记，是德国的这些皇家贵族们帮助了马丁路德，所以就是呢，他们用枪和用炮帮助了马丁路德，所以就是呢，现在那个教会不知不觉的就在这些人影响底下，现在教会里面就充满了德国的贵族，充满了德国这些有权有势的人。 那么马丁路德好几次当他写东西的时候，他里面有一种痛苦，他里面有一种无奈，他明明知道说教会乃是包括所有那些蒙恩得救神的儿女，但是他力不从心，他没有办法，因为你看你的从前是罗马帝国，现在是德国，现在你看你们从前是你只要生在罗马帝国的，你就是天主教罗马教会里面的人，现在你只要生在你只要不是罗马教的，现在你只要生在保这个德国领土上的，你自自然然就是德国国教，那就是路德会的人。所以现在你看见吗？不错，从前的世界是大型一点，现在的世界呢变成小型了一点，那因着小型的缘故仍旧是世界。从前呢你看见教会里充满了没有得救的人，现在教会里还是充满了没有得救的人。所以就是你说这些在教会里没有得救的人，你怎么叫他们做祭司，怎么叫他们尽他们的功用？所以我们就要在马丁路德身上，因信称义是个理论，马丁路德的因信称义同样你是经过的。你看见今天不过表面上了换了样子，把那个天主教的神父就换做了基督教圣职人员，就另外一般的圣职人员就是了。所以弟兄们从表面上来看应该在职上有很大的改变，但是就是教会的形态来说，那从前是世界的大一统的教会，现在变成国家的教会，从前是世界在教会里面，现在世界还是在教会里面，从前大世界在教会里面，现在变成小世界，一个国家的世界通通在里面。所以弟兄姊妹还是什么呢？还是麦子和稗子不分的。那么马丁路德有没有感觉？马丁路德有感觉，他说、哦、我巴不得有一天能看见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理论上他一点难处都没有，读圣经上一点难处都没有，没有问题，但是就是实行上就是马丁路德一百年那个时期都没有改变。感谢主，后来一直等到近前派的人出来，那就是新兴道士这一班弟兄起来了以后，那么他们仍旧在路德会里面，但是生命谁把生命注入到教会里面，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他们才经历什么叫因信称义，他们在彼此做弟兄。我们看见说到了那个时候马丁路德的理想，马丁路德所看见的终于能实现。那那个时候因为已经摆脱了那种情形，你知道如果你在路德会里面，你到今天路德会你还是路德会的政治人员，还是领国家的薪水，还是国库里面是给你的，但是现在呢有一般弟兄们他们要受领的，他们这就是政权派的弟兄们，到了他们手里的时候，你看见那个灰，那个教会的灰，那个属灵的光景呢就慢慢就恢复了。那么这个就是主所应许的，那我猜你们我猜你们打发到你们中间大军的这个蝗虫男子马大典中，那些年所吃的我要补还你们。那么我们要记得在路德会里面，我们不要忘记，特别就是路德会里面的所谓近前派，神就坐着他们，就把蝗虫所吞吃的放给他们。所以我们说过马丁路德是有完全的无奈，这是马丁路德。那么加尔文呢就不同了，加尔文他有一个看见，这个看见呢和路德有一点的不同。那么他在这一点上和什么是一致的呢？和 Zwingli 是一致的。那么我们晓得在天主教里或者在古教会，或者说从四世纪到第十六世纪，那么你看教会经过了这么多千年以后呢，那个结果是什么？你教会世界化了。但是现在呢，这个加尔文他自从他到了日内瓦，那么斯威里在瑞士，我们知道那个日内瓦其实在南边嘛，还有包括法国等等，那么感谢主，他们主的确给他们看见许多圣经的真理。那么加尔文在真福音在真解经上圣经上给我们很给我们给了很好的榜样，而且他的确有许许多的亮光。那么在这个时候呢，那么在加尔文的感觉里面，那么我们在那种这个或者这样说吧，就是加尔文所碰到难处呢和马丁路德是一个难处。马丁路德呢是整个的德国，就是整这个整就是教会呢就变成了国家的教会，那么那也是一样。今天呢在日内瓦，虽然这个加尔文在日内瓦呢，但是你会发现说这个在这个日内瓦的这个市政府的当局呢
和那个城里的教会呢可以说是一个的。所以如果你仔细去看的话，那么在德国这个国家的教会，后来在英国这边的安利干会，那么还有其他 Reform Church， 虽然不是以国家来做一个单位，但是有一个很特别的现象。那个现象什么呢？那个和这个达尔文的和这个 Swingley 他们的对于圣经的认定有关系。那么结果什么呢？他们看见就是要用福音的力量要改变这个社会，要改造这个社会。结果是什么呢？结果是要世界教会化。所以我们要知道说，无论是教会世界化或者是世界教会化，那个目的在哪里呢？目的你就看见说，现在这是要么就是不知不觉教会被世界并吞了，要么教会要去征服世界。但是弟兄姊妹，如果你仔细去读圣经的话，这个世界是坏到一个地步，这个世界已经无可救药到一个地步。弟兄姊妹，神不救这个世界。你如果读全本圣经的话，神是断定说这个世界已经握在恶者的手下，所以这个世界是等候审判的。所以简单来说，整个世界就是往下沉的船。那么现在神所要救的不是这个船，神所要救的乃是船上的人。所以有一件事我们要记得，我们的主不是世界的救主，他不救这个世界，他是世人的救主，他要救世界上的每一个人。但是很可惜，那个时候我们的达尔文所看见的不像我们今天看见的那么清楚。那个时候我们知道有许多，包括今天很多的基督徒，他们还是有很天真的想法，怎样你多参政等等等等，你就可以扭转整个的局面。那弟兄姊妹，这个理想是圣经里面没有的。换句话说，你如果从圣经的角度来去看的话，这个世界坏到一个地步，是无可救药到一个地步，那么它是等候审判的。所以我们的主需要第二次来，第二次来我们的主就是审判的主。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这个我们的主第二次回来，他的对象就是这个世界。所以有一件事我们一定要记得，如果我们做了一件圣经里面没有的，不错，那是个很好的理想。我再说，今天我们应该相信福音有力量，能够改变许多人，也能改变我们周围的。我们也看见有这个大复兴的事，但是你要改变全世界，这是不可能的事。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你看从达尔文那时候开始，基督中间就有了一些这样的理想。所以你知道这就是为什么有的人不相信千禧年，相信说在主耶稣来以前千禧年就在地上。那不知不觉这个思想还是奥古斯丁的思想。奥古斯丁认为说罗马教在地上就是神的国度在地上，但是加尔文呢，他是相信的只要把福音送出去，福音能够改变，能够这个福音化全世界，那么到那个时候呢，这个世界就变成天堂了。那么这个就是千禧年了，然后我们的主就回来了。所以你看见吗？这是为什么有的人千禧年后那个原因、那个思想、那个思路呢，是一直从这个下来的。但是为什么有的人相信到千禧年以前我们的主就回来呢？因为这个世界坏到一个地步，我们就等候主回来。只有主回来能解决污染的问题，只有主回来能解决这些政治经济的问题。为什么？因为很简单，今天你政治，你可以有很好的政治的制度，你可以有很好很好，像民主制度也好，你可以说它是很好，但是问题在这里，那么什么人在这个制度里面？所以我们看见了，今天你把一些圣人放在一起，那么你希望他们能够，你把一个理想摆在那里，比方说加尔文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把这个世界把它基督化了，那么好了，这个整个世界里面所定的法律各种样子就照着圣经来做的事。所以圣经里面怎么样，圣经怎样就怎样。所以你知道，包括我们的有一度这个礼拜天，在这里在我们知道，在美国有一度礼拜天根本是不可以做生意的，连所有店都不可以开做的。原因这个也是加尔文的结果。你知道，你哪里有基督教的国家，那么现在你就根据圣经来立法，你要把它变成什么？变成这个，把这个世界把它教会化，把它福音化，把它基督化。那么以为这样的话呢，那么这个就好了。那么但是因此呢，现在包括美国一直到今天，我们是看得很清楚，虽然美国也曾经是基督教的国家，所谓基督教的国家严格说来就是把这个世界把它教会化了， 教会本来叫的主日，这是他的日子，什么事都不做。现在呢，把这个禁令也加在不信的人身上。所以弟兄姊妹，最早这样实行的不是今天的美国，最早第一个实行的是加尔文，在瑞士，在日内瓦，他实行的非常非常的成功。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吗？这个因为这个缘故，所以你才晓得为什么在基督徒中今天有对于将来、对于末世论、对于将来有不同的看法。有的人相信千禧年、千禧年后，这个就是和这个看见有关系的。但是就是圣经所给我们看见，这个世界是救不了。所以如果我们不小心的话，那就是一面来讲世界教会，一面来讲这个教会世界化了，那么教会开始堕落了。那另一面呢，世界教会化了，那么就是教会没有征服世界，那不知不觉的你发现说教会又落到那个世界的圈套里面。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要记得，从改教以前和改教以后有两个不同的情形。改教以前我们知道是要试这个撒旦的工作是什么呢？这个仇敌是要怎么做呢？仇敌是要用世界，用这个把教会把它世界化了。那么到了改教以后，那么这些爱主的人的确就他有个很好的理想，但是很可惜那不是圣经里的理想。因为这个缘故呢，就试着要把这个世界把它基督化了，要把世界把它教会化了。所以这样就是你也分不清楚教会和世界有什么不同。我再说，本来呢在基督身上有的是不可以做，现在他们说连不信人也不可以做。所以就是这个就是后来，这就是后来为什么有许多人反弹，这是为什么后来有人说你看这是基督教的侵略。因为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原因就这两个东西也把它没有分在一起，所以教会和世界还是结合的情形。所以就是虽然加尔文这些弟兄是被主使用的，那么也不错，另一面他们也从主的话里面，他们有一种的感觉，有一些意见。虽然这不，但是你总的来说，如果你来看圣经，圣经没有这样的教训。但是呢，因着他们这样的看见，所以他们就这样实行。那么这个实行和当时的那个有关系，和当时的这个光机有关系。比方说，这个加尔文到了日内瓦以后，那一定是经过他的工作，那他直接把神的话传出去，然后他就把刚才那个我们所说的那个理想讲出去，所以不知不觉的下这个世界他们就接受了这个。所以你在日内瓦你会发现说，在日内瓦下那个许多的法律完全是根据圣经的。所以现在你整个的日内瓦不光是从罗马天主教里面脱离出来了，但是另一方面呢，你发现说政治和宗教又结合在一起，这个世界和教会又联合在一起。不过这次呢，从表面上来看是教会试着要征服世界。所以就是现在又有一种情形，这个情形什么呢？这个情形就是教会跟世界又分不开。所以这个大概是从改教以后，所以弟兄你看见吗？很稀奇，世界完全有各种不同的面貌。有的弟兄们实在是爱主，我们可以说完完全全是爱主，但是呢，第一个有一些东西不是圣经里面的，结果呢，做的最后的结果，你看见还是世界跟教会没有分。那我举个简单例子，比方说，等到后来啊，因为这个什么呢？因为这一般这个。加尔文也好，威格里也好，他们是相信婴儿受浸。为什么呢？因为婴儿受浸可以说就是从古教教会历史里面来的。为什么婴儿受浸呢？因为你只要是罗马的，你只要生下来是在罗马帝国底下，你生下来就可以进行受浸。所以现在同样的，你只要生在瑞士，生在德国，你一生下来就进行受浸。所以原因就是还是政治，主要基本的原因就是世界和教会是不分的。那因着这个缘故，他们坚持说要婴儿受浸，那么很自然。但是后来有一般弟兄们觉得不可婴儿受浸，这不是圣经里面的真理。他们觉得要信徒受浸，意思就是说你要相信接受以后，你才可以受浸。那么这一般人就是所谓有名的崇敬派。那么弟兄们想想看，这个是根本这个真理的问题。那么如果真理的问题的话，那么和政治毫无关系。但是因为政治和宗教混在一起，那么因为世界和教会混在一起， 所以现在呢，那些这个 Zwingli 就是在苏黎世那个市政府里面那些人，也就是教会里面这些人。那么教会对于崇敬派和反对的，觉得这些人敢异端，因为整个的教会今天所实行的，今天整个教会所实行的是什么呢？就是受浸，而且只受浸一次。那么根据差不多有1000年的法律，就是如果有一个人呢敢受浸两次，他要出死刑的。那么从前这是教会里面的律法，但是现在呢变成什么？变成政府的律法，变成市政府的律法。因为市政府现在有一条的命令是什么呢？就是说你如果从浸再多浸一次的话呢，那么你就要出死刑。那么好了，弟兄们，你看见吗？本来呢，这是真理的问题，这个和世界没有关系。这是神的儿女中，有的人觉得要婴儿受，你觉得不可以，个人凭着良心的。但是现在不了，现在因为教会跟世界没有分的缘故，所以那个结果什么结果呢？结果现在有一条法律说，凡是受定超过一次的，要处死刑。那么好了，这些弟兄们，他们从小就受过婴儿拣选。那么现在他们觉得根据圣经的教训，我们应该要受浸，信相信要受浸，这个才算的。结果他们真的受浸，那因着受浸，现在就是呢去触犯了国家的法律。为什么触犯国家法律？因为现在政府里面有一条，本来呢就是教会里面的规矩，现在变成法律。所以就是呢，因着这个缘故，他们就开始逼迫神的儿女。所以你看见很多的基督徒，这些爱主的基督徒，不是死在罗马天主教手里，不是死在罗马帝国的手里，现在呢是死在所谓根正教的手里。而这些根正教呢，因为和世界联合的缘故，那么弟兄姊妹，因为变成了国家的法律，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你这些人就受了逼迫。那达尔文做了同样的解释。那本来呢，某一个弟兄应该没有难处的，根本是真理上的问题。但是呢，因为这是国家的法律，所以连达尔文都不能免去那个弟兄的死刑。那么那个弟兄的有一个弟兄的死，分离是为了真理而死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吗？很稀奇。按理来讲，今天呢，到了达尔文到了这个改教的时候，那么感谢主，应该是皇族所吞噬的那些年还给我们。但是你看仇敌非常的狡猾，在爱主人身上他仍旧那个工作。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你们整个世界翻过来了。从前呢，那么从前叫世界的征服者，现在呢，等到你真的福音很有力量，很有力量以后呢，像当时到了美国也这样。那么现在怎么办呢？现在变成什么？变成教会就征服了世界。难怪弟兄姊妹，为什么有一种中国人一个很重很重的感觉，觉得这些人根本就是侵略我们，根本就是文化的侵略。不能说没有道理，弟兄姊妹，你从某一个角度来看是有的道理。因为什么呢？因为从前呢，这个世界上面他们是一种的法律，教会里面是另外一个 discipline。现在你们两个混在一起以后，凡是基督徒不可以做，他们也不可以做。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了，现在有许多世界上的人也在这种的压力底下。所以我们看得很清楚，弟兄姊妹，自从改教以后。那么是不是越来越好呢？不见得。你看见了，现在撒旦换了个样子，本来呢是扁虫剩下了蝗虫来吃，蝗虫剩下的男子了，好不容易到了改教了，你看又有一批来了。因为教会和世界没有分别的缘故，所以就是呢，你看见了，慢慢慢慢的，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说教会就慢慢的又受了许许多多的摧残。因着这个缘故，弟兄姊妹，现在你就能够知道为什么在今天美国很大的公会或者世界很大的公会里面，那么有许多大的公会，实在说来就是延续那个谁的思想呢？就是延续这达尔文的思想。那因为有那个思想的缘故，慢慢慢慢的新派的势力就进来了，新派的思想呢就渗透到他们里面去。所以这是很不幸很不幸的一件事。所以你看见了，教会经过多次三番的摧残，那个你如果读历史的话，那看得非常非常清楚。但是感谢主，就是在教会最艰难的时候，神兴起了一般非常爱主的，就是刚才我们说崇敬派的弟兄们。这些崇敬派的弟兄们，许多人误会他们，以为说他们是为着受浸的人，其实不是。其实他们所看见的就是觉得 Zwingli 和达尔文这班弟兄们，他们改革不错，他们改革的不彻底；他们跟随主不错，他们跟随的不彻底；他 他们因着和世界妥协，那的确是妥协，那因着妥协你就得罪一些力量，因着妥协的缘故呢，所以你看见吗，他们不肯把那个什么不管把婴儿受洗把它去掉，因为如果你把婴儿受洗一去掉，相信的人才可以受浸的话，那么弟兄姊妹那个梦就不能实现，那世界教会化的梦就不能实现，因为如果你真的相信是信徒受浸的话，但是因为是婴儿受浸他们要坚持的缘故，那么这个才有可能。所以你知道吗，教会历史里面特别是我们的有一我最近看了一本的教会历史，是这个协和神学，协和神学我们叫现在完全新派，但是前一百多年有一个很有名的历史教会历史也叫菲利普·夏，他写了好几本的教会历史的书，那么讲到这个这一段故事的时候他讲得非常好，他说许多人以为崇敬派他们是个极端，因为你如果让今天基督教来写历史，基督教来写历史谁来写呢，一定改革中人写，一定是路德会的人写，一定是什么，一定是安乐章会的写，你想想看，自从改教以后可以说这个世界最大的一个就是英国的安利甘会，那等于一个国教，路德会是等于路德的 国教，然后再等一等呢就是改革宗，改革宗很清楚，改革宗呢，改革宗后来就是有一部分就所谓长老会等等，那么改革宗呢你知道就是瑞士的啦，法国的啦，还有荷兰这些，现在欧洲你就看得出来大概就是要么是安禄甘会的，要么是改革宗的，要么是路德会，所以看得很清楚，应该是看得很清楚。那么今天谁写教会历史呢，是这些人写教会历史，所以等到这些人写教会历史的时候，那么 Anabaptist 就是崇敬派，是 Anabaptist 的人呢他们就变成是极端的人，所以他们说他们是 radicals， 他们又说他们是异端，所以这些人根本是 radicals， 那么不错，当然他们是 radical， 所以为什么你逼迫他们，实在说来啊，就是一般你也只能够责备他们，你不能毁掉他们，你不能到一个时候把他们就把他们牵灭了，不可以。那么这些人因为他崇敬，所以他们说你们竟然要受敬，对不对，好，那么结果他们后来就一个个都淹死了，为什么淹死，你们要受敬吗，我让你敬第三次，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看你如果读那个教会历史，那实在是非常非常动人，那崇敬派那里在整个的欧洲不知道有多少爱主的影子。所以我们要记得今天讲到改教的历史，你不能光读路德会，不能光读改革宗，不能光读这个，不能光读这个安利甘会，你看见到处都是爱主的影子呢，他们看见什么，他们看见说教会不能够让世界清洁，教会和世界一定要分开才可以，什么时候水一进到教会里面，教会一定传，一定要沉的。所以弟兄们，你看见了，因为这个缘故，他们为主刚强的战术。那么这个菲利普·夏普告诉我们说，他说呢，实在说了，那他自己，我们说菲利普·夏普就是在这个大三个团体里面。那么协和神学，我们知道他的背景是很清楚的。那么就在这种情形底下，他告诉我们说，他说其实重庆派的弟兄们，他们的重点不重在一个到底婴儿受精孩子，他们的重点不是。他们重点乃重在教会的形式，在他们的感觉里面，教会是属天的，教会和世界是不能联合的，所以他们觉得 Zwingli 和达尔文是向世界妥协的，那因为这个缘故他们要维持主自己的见证，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因此呢，第一个这个 Anabaptist 这个聚会，所以如果你讲 Free Church， 所以讲自由教会或者说独立的教会，那最早最早开始的那就是在瑞士，就在苏黎世不远的一个渔港，那么有一班弟兄们，他们就在一起聚集，很单纯简单的，他们在一起，这就是 Anabaptist 聚会。那么弟兄姊妹，那么这个 Anabaptist 聚会，那么这就是他们的开始。那么很多浸信会的人讲历史，都追到 Anabaptist， 追到崇敬派的弟兄们。那么他们最早最早开始在那里聚会的时候，那么很明显的，他们就是觉得教会是属天的，我们乃是跟随羔羊的人。所以呢，今天我们对教会不能够妥协，所以弟兄们，这个就是 Anabaptist， 就是崇敬派为主所做非常荣耀的见证。然后大概经过两三百年，到处被追赶，到处被放逐，他们不光是世界不容他们，不光是罗马天主教不能容他们，连所谓的根正教也不容纳他们。所以弟兄们，有多少年多少年，你从教会历史的时候，他们简直就是异端，简直就是极端，一直到最近五十年。那么我们知道，这些历史学家们，他们去把一些资料找，因为你知道很多的资料已经被充公了，被烧掉了。那么所有这个资料都是官方的资料， 所以变成了一个这个人物，我们对于这个教会历史不清楚的，但是感谢主，这五十年有好多人在那里做这方面的研究，那么新的资料一直给我们看见，那个时候主在整个的欧洲做了何等奇妙的工作。那这些人呢，完完全全被主兴起来。那么感谢主弟兄姊妹，他们就是主，就这主的话说，那些我打发到你们中间大军的，就是蝗虫、男子、马架、茧虫，那些年所吃的，我要补还你们。那我们的主就是借着这一班手无寸铁的这一班的弟兄姊妹，他们可以说遍满了整个的欧洲。那这些人有高贵的，也有贫贱的；这些人有平民，也有贵族。这些人你看见吗？从前你如果到路德会，从前你到或者到日内瓦去，那么你说你进去的人都是官绅阶级的，都是高官的，都是有钱的，都是有势的。但是就所以我们说有一度不是吗？到英国你没办法去参加聚会，因为矿工他们没有衣服可以进到礼拜堂去。所以从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得出来，结果神就兴起的工作在全欧洲各地，那么就兴起了这个安纳巴斯的这帮人，他们到处被追赶，那么又像教会历史重演一样。那么经过两三百年以后，慢慢慢慢的才平静下来。那么就在他们逃难的时候，你知道到美国的宾州，宾州不叫 Pennsylvania 吗？ Pennsylvania 这个为什么叫宾州呢？因为当初呢有个贵格会的弟兄，他的名叫 William Penn。 这个 William Penn 呢，可以说是贵格会啊是最好，因为他是那个时候整片地都是他是英国大贵族嘛，到了这里，那么我们叫因为这个贵格会也是到处被捉拿，也到处被逼迫的，所以他非常非常同情这些弟兄们，所有这个就非常同情这些这些弟兄姊妹，非常同情他们，所以常常给他们很大的好处。那么那个时候因为他在宾州啊有很大很大的土地，所以他在英国在欧洲就请那些受逼迫的基督徒呢就全部移民到这些地方来。那刚才我说是 Anabaptist 那些这个同定派的弟兄们，因为到处逃亡，别人要追赶他们，结果他们就来了。那么他们来的这一批是谁呢？就是我们英文所说的 Mennonite 就是我们说门诺会的人。那 Mennonite 你看就是所谓，那么 Mennonite 里面有一支很极端的一支，就是 Amish 呢，我们知道就是那些只做，我们到了这个 Lancaster 那个 County 那一带去，你看有的人只做马车了什么，那这些人呢通通是 Anabaptist 后裔，就通通是同进派弟兄姊妹的后裔，所以非常非常有意思。就在那个时候，那么他们因为来了以后，所以这些人他们慢慢就被保存下来。那么今天呢，如果你看 Amish 也好看 Mennonite， 那么 Mennonite 跟 Amish 不同在哪里呢？ Amish 不能坐汽车， Mennonite 人可以坐汽车。那么这个他们同样的耕田，这个 Amish 的人他只能用牛啊，不能用机器耕田的。那么这个 Mennonite 的人呢可以用机器耕田。还有呢， Amish 的小朋友呢读到八年级就不再读了。那么但是呢这个 Mennonite 门诺会的人呢他们才会读大学的。那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就是两，但是他们通通是什么？通通是 Anabaptist 后裔，就是他们通通是崇敬派的后裔。那么今天如果大家出去旅行的话，你能看到这一班的弟兄们。那么我们再简单的说，就是主兴起这一班人，那么主就把蝗虫所吞噬那些年呢就复还给我们。那么现在我们借着他们，我们对于教会才有一些认识。本来我们以为教会跟社会、教会跟世界是可以不分的，可以说分不清楚的。所以弟兄们，你看见吗？现在如果我们越看见教会的本质的话，你迟早要把世界那套搬进来。有的人说我会办工厂，有的人说我会办学校，那么有的人就办学教会了。弟兄们，这样办的结果一定是把世界搬进来的。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这是神给教会的财产。那个时候这些弟兄们用他们的头颅，用他们的鲜血，那为着主的见证，我没有时间，因为我们不是讲教会历史，如果我稍微讲那些动人的故事，弟兄们那又许许多多叫我们落眼泪的故事，主实在借着这一班弟兄们，实在主得到他们，那给我们一个非常非常给我们非常非常大的帮助。所以我们记得大概有两三百年，他们是一直受逼迫，一直在那里受苦难。他们的逼迫不要忘记，不光是世界不要他们，不光天主教的世界不要他们，不光连基督教的世界也不要他们，他们到处被追赶，到处流离，他们到处为主做荣耀的见证。所以今天如果你去参观 Amish 的话，你发觉很多东西还是留到今天。那个原因就是他们觉得要跟着圣经走，他们觉得不能跟着世界走。 因为世界呢已经把我们主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基本来说他们当初的确是看见，基本来说的的确确是使用这一班弟兄们。但是很可惜，就是在这一班被主兴起的人中间，你如果读教会历史的话，你要叹一口气，这些人应该世界没有地位了。但如果你读教会历史的话，你会发现说很稀奇，撒旦他明明知道如果世界是一个范围的话，你能离开他。今天安慕斯是这样，他们觉得只有在这个只有在兰卡斯那个康熙那块农田那块世界，他们是神的国度，其他以外的都是世界，所以他和我们没有来往。他们认为我们根本就在世界里，他们与世界分别，所以对他们来讲，他们觉得世界是个范围，他们忘记了世界乃是个灵，世界除了是个范围，世界也是个灵，这个世界的灵啊可以渗透到里面去。所以有一个悲剧在哪，你今天如果到兰卡斯，你今天到安美区啊，到了黄昏的时候，特别到了礼拜天什么时候，他们在有一个广场里面，很多年轻人也在一起，这些年轻人做什么呢？喝酒。这些年轻人就确实有的事他们都不可以做，但事实上呢你看得很清楚，那个虽然他们男的一定是留长头发，而且是不留须，但是留胡子，那么同时呢他们一定是穿这个黑的衣服，那么女的一定蒙头啊，你从这方面来讲，他们绝对是与世界分别，世界对他们来讲是个范围，他们完全脱离了。但是弟兄姊妹，他们离开了世界，但是世界没有离开他们。就按当初的以色列人，虽然他们离开了埃及，但是呢埃及他们还是一天到晚把埃及带着走的，虽然已经离开埃及了，在旷野里面他们所想的还是埃及的黄花韭菜。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了，世界很容易脱离，但是世界的灵很难的摆脱。那么我们知道，如果你读安纳巴斯的历史，有一段黑暗的历史，那一段历史也是我们很重要的总结。后来安纳巴斯被人误会，那个原因就从这地方，后来那个逼迫他们的人振振有词也是从这个地方来的。那个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就是不知不觉弟兄姊妹，他们以为说世界是个范围，没有想到撒旦就让世界的灵进到他们里面。那么这个灵是怎么灵的？很同样的，因着他们呢是平民的缘故，因着他们呢是一般的群众，不是达官告主，所以你看主的工作非常非常的快，而且他们可以说就渗透到一般的农民，也动一般的人中间去。那么这些人中间呢，可以说所以福音很容易送出去。你看，你本来你一定要到礼拜堂来，现在不是，现在他们到他人群中间去，所以福音呢很容易送去，很多人呢都听了福音，都听见了福音，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了教会就长大，教会就增长了，那慢慢慢慢的，你就接触了那一班，就接触了这一班，就是这一班的人。同样的难处，就是一面世界的邻居来，一面呢，当你拥抱这广大的群众的时候，如果你不小心的话，弟兄姊妹，你看见世界和教会又连在一起。因为那个时候我在德国有一班农民，那个农民受了贵族的压迫，那么这是贵族的压迫，贵族是谁呢？要么是路德会的人，要么就是改革宗的人，因为这些都是最有钱最有势的人。那么这个最逼迫的人呢，就受压迫的是农民，这个农民本来没有宗教信仰。结果呢你看见吗，他们这个同性派和这个农民有共同的敌人，因为这个农民呢是在这个达官贵族的压迫底下，而这个达官多半都是要么我刚才说过要么路德会要么改革宗的，因为他们合在一起的，所以他们压迫农民，那个农民的敌人当然他们，但是他们这些人呢也压迫什么呢，也压迫这个同性派，他们到处流亡，因为他们传飞一面得着他们。所以你看见吗，这个农民所做的梦和他们做的梦不一样，他们做的是灵的梦，他们另外的梦是世界的梦，那么他们受逼迫他们要翻身，他们受逼迫他们要抵抗，那么现在你要怎么样能够往前走呢？很不知不觉这两个力量就结合在一起，因为他们传福音，他们也听了福音，有的人说他们梦根本他们听福音就利用你们，结果呢这两股力量就结合起来了。那德国弟兄姊妹，你知道在德国有一次农民的革命，这个农民的革命啊，那是个很大，那这个农民革命这个是那可以说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震撼，后来还是被压下来了。但是从此以后呢， 这个以安娜达斯跳到黄河都洗不清，原因在什么地方？因为他们不小心的缘故。你看见吗？我到时候一个就是灵的，一个就是世界的，结果他们两个结合的结果，你看见吗？那个因为好像有共同的敌人，他们一同，那么结果不知不觉呢，我们知道这些人呢也参加了农民革命，他们没有想到说这个东西不逃出企业也在里面，所以写历史的时候这两个憨不烂哥们在一起。所以你看见这是一个非常悲哀的一件事，基督徒怎么能做这种这一类的事情呢？但是我们说过了，你不小心世界的灵性，你不小心世界可以用各种的方法，你本来看那个是个高贵的事情，你搬也搬不上，现在这些人和你一模一样，你看见吗？现在你逃难他们也逃难，结果大家这个彼此相连，那么相连习，那么最后你看见吗？结果他们就选到同样一个里头去。所以写历史的时候，这一段是个很悲惨的历史。这一段就是我们实在说了，很多是很爱主的，结果呢不知不觉就选到里面去。所以弟兄姊妹，现在那些改革中的人就可以描绘他们，因为果然他们是极端，你看看他们所产生什么教训，你产生的结果是什么教训。那么最可怕的，你知道马克思的朋友不是这个恩格斯吗？恩格斯怎么说呢？他的最早啊，这个阶级斗争的最早的一般人是 Anabaptist， 那这个实在是个大的污蔑。严格说来真的是容易，但是呢就是因为这一代的 Anabaptist 呢跟他们混在一起，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是大的误会，但是呢你跳进黄河也写不清。那不止如此， Anabaptist 这帮弟兄姊妹完全根据圣经的，圣经凡物公用，在德国有一帮弟兄姊妹他们也凡物公用，也反共用，所以你看这些人最早的反共用就是共产嘛，然后呢再加上这些农民，再来个阶级斗争，你从世界的眼光来看，完全另外一个，给了这个世界另外一个暗示。所以弟兄们，从我们讲的这一段历史的时候，你就看见撒旦实在是无所不用其极。虽然这帮弟兄们非常的爱主，结果你看见吗？因着他们爱主，结果你看见他们做了一些糊涂的事。所以我说弟兄们，我们一定要小心，我们眼睛一定要睁开才可以。许多时候我们很单纯，但世界上有人不单纯，他们做他们另外一个梦，他们在另外一个运动里面，你不小心你混在一起，到时候你跳到黄河洗都洗不清楚。所以让我们记得，这些都是一些很重要历史的教训。还有一个后来也是给这个马丁路德他们抓住小辫子的，那就这班弟兄们，那其中有一个叫哈斯曼弟兄，这位弟兄呢他非常爱主，因为爱主就火热，一个火热他不知道为什么他就看见异象啊，就看见异梦啊。那么然后呢他读圣经就非常非常的极端，他又会读圣经呢，他说这个玛利亚是个有罪的，那么怎么可能呢这个主耶稣从他那里来的呢？所以呢他就有一个说法，他说呢这个主耶稣是在马恩 Mary not of the Mary，所以意思就是说这个主耶稣这个诞生和玛利亚没有关系的，这是完全神所做的一件事，所以呢这个和玛利亚没有关系，所以他就把这个东西推得很远很远。所以就是呢我们对于圣经一定要小心才可以，因为圣经明明给我们看见说我们的主是女人的后裔，明明告诉我们我们是为妇人所生，所以明明告诉我们主耶稣在玛利亚怀里面明明是个胎儿，所以我们要记得我们主耶稣一定是神也是人，这是个极大的奥秘，但是我们一定要小心，不能用我们的思想我们来把一个东西把它讲得很绝 很极端，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难住了，就在这个地方他没有平衡，所以呢他就把这个东西推出去了，那么有一般人跟谁？所以我在说天下没有心事，所以许多时候我们如果仔细读教会历史，对我们来讲是很重要很重要的帮助。然后这个弟兄呢他都起诉了，所以起诉呢他就看见说这个你没有多，他就说是预言来，他没有多久呢前几年就要来到，那他所住的地方呢，我这个德国名字讲的大家也不知道，我反正是个德国城。然后他说呢到了这个他怎么说呢，他说这个没有多久以后呢，他说天耶路撒冷啊就要在那里降临，所以他是个德国人呢，然后他说那个城呢就是新耶路撒冷城，然后呢很多人就跟随他，他也是 Anabaptist，
他本来是这个路德会人，后来变成 Anabaptist， 那么然后呢很多人跟随，然后不止如此，那么结果呢很多人就搬到 Nisa， 后来他们认为 Nisa 带去的那个城那个通通搬进去，搬进去还在这个搬进去呢，那么他们在那么这个不光是那么对，有两个领袖，一个是 Baker， 就是一个是做饼干的，还有一个是裁缝，两个。那么那个裁缝说，神让他觉得他要就没有多久以后呢，他一定要德国，就是说那德国只用武力来说的，一定用武力得这个国，那么他能够做那个王。所以那个时候很多人就跟随他，那别人就围剿，那么这个我们的周围的国家就围剿，大概一年半之久才定下来。这个一年半之内你看他们做了什么事，一年半之内他们进去以后呢，他们就逼迫所有那个不肯从军的，凡是不肯从军通通杀掉。那不止如此，后来呢因为很多 Anabaptist 慢慢的就死掉了，所以呢他们说我们要拯救这个 Anabaptist 人，所以他们开始做弃主义，然后就正式说他们可以像亚伯拉罕像大卫一样，所以就是慢慢就做了许许多多愚昧事。那这些的账通通算在 Anabaptist 头上，通通算在他们的头上。所以你看见吗，这是个非常非常悲的，很可以说是很悲哀的一段的历史。所以后来马丁路德说，你看看他们的结果就这个结果。但是弟兄姊妹不要忘记，我们刚才说过，人啊，虽我们说虽然这般弟兄姊妹跟随主，如果他们的心不单纯，如果他们没有好好的受平衡，那个非常的危险。那个结局呢，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反而呢，他们应该是为了真理站住的，反而呢变成人的笑柄。所以你看见吗，有许多人今天不能走这条路，原因被这些人绊倒了。所以我们一定要很小心，你看你们撒旦是非常非常的不甘心，总是千方百计的要得着他们。那么后来感谢主，主在赫兰就兴起一个叫门诺西门，那门诺西门就是看了这些教训回到圣经里面，那么他给我们看见说，神的儿女不能够，就我们无论如何我们不能是使用暴力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他们中间他们不可能上战场去打仗，而且呢他们认为说政府可以用武力，但是因为这个缘故，他们觉得基督徒不应该当公职的，所以他们是绝对不是当基督当公职的。那么我们要记得，到今天为止，安美士也好，这个梅里娜也好，他们绝对不肯打仗的。那么所以美国政府也知道他们还是去当兵，然后把他放在红十字会里，就是不让他们直接上战场的，因为根据他们的良心，他们觉得不能这样做。那么弟兄姊妹，他们为什么这样看得很清楚呢？就是他们从这些失败的例子里面得了一些教训，世界是何等的可怕。你想想看，这些应该是脱离世界的，世界应该是在他们的外面，他们怎么会斗争，他们怎么会做阶级斗争，他们怎么会故意说会逼迫别人，最后怎么会做了犯罪的事情。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世界就是这样。所以这一班弟兄们得到很深的教训。所以门诺不要忘记，这个门诺西门呢，的确是被主兴起，他读的话，他本来是个罗马教的神父，那么他的确被主大用，实在看见主在他身上的工作，他在真理上给我们有很多的看见。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就从那个时候开始，你看见吗？从那个，所以以后讲的 Anabaptist 都是讲的是和平主义的。那么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从这个历史里面得到的教训。那么我们再说回到圣经里面，我们对这个当然要很小心来看它，我们今天也不能够像他们一样走极端，但是无论如何就是呢，他是从历史从圣经里面得到一些真实的教训。所以感谢主，总的来说我们可以说，这一班弟兄们就是为着看见教会三番四次的受了世界的侵扰，他们要脱离世界，他们要和世界有分别，他们要为主做美好的见证，他们要维持教会的信息。所以感谢主，弟兄们，主不知不觉借着他们把那些给了我们。但是很可惜，我们不去讲门诺会，我们从安诺斯来看又是一个极端。那么这个也是我们在读门就要学的，你看见吗？到今天呢，如果你到安诺斯里面去，第一个他们只做什么，只做马车，他们不做汽车的，他们觉得汽车跟文明发生关系，汽车呢是人做的，这个马车呢你用马好像比较原始一点。那么还有呢，它绝对不用电，为什么不用电呢？因为电呢有电线，有电线呢就和世界连在一起，所以要和世界完全切断关系。所以呢你看见它马车啊，它转弯的时候不是需要用电吗？它电那个电可以，因为那用电池的电， 电池电路是12伏特的，那么普通呢是110伏特，是跟世界连的，他绝对不干的。所以今天呢，这个阿米什的人呢不看电视，没有电视，也没有收音机，那么什么都没有，他与世界完全隔离，因为没有这线可以通进来，没有这线可以通到他家里面来，他们这样呢，我们就与世界完全隔绝了。所以不要忘记，他们仍旧是矛盾的，一面呢，他们十二伏的直流电，他们不用110伏特的交流电，他们那个东西那个线和世界连在一起，所以呢，他们要完全的脱离。这是一个，第二个呢，那么他们认为说这个，所以天主教他们马车后面旁边你要转弯的时候还是看见有电，那原因就是他们觉得直流电是可以用的。那么最近他们又发明一个方法，把直，因为有的有一种东西直流电用电池可以变成交流电嘛，所以在那个天主教呢，他们也用了一些东西，也是妥协的结果。那么好了，电话也不可以用，因为电话也是跟世界连在一起，不然紧急事情怎么办呢？他们说可以，这个电话可以装在房子的外面，不可以放在里面。那你在那里面呢，就跟世界连在一起，外面的就不会了。那不止如此，所以这样你看见了，他们完全是个封闭的社会，你看见没有？他们根本和世界不来往的，孩子学不坏的。为什么学不坏呢？因为你如果坐马车走不远的，你这火车在飞机走得很远，你就受世界的污染。所以他们的孩子们呢，不大容易跑得很远，因为跑不远嘛，而且绝对不可以做受这些东西。那么到了主日呢，他们一定是那个弟兄们呢，一定是留胡子，那么这个还有呢，就是一定穿黑的衣服。那姊妹们一定是蒙头，全身的，那么这个都像玛利亚一样。那么这个你那么基督徒现在他那么就在这样一个社会里面，孩子们读了8年级就不再读了。而且他们自己教，那么他们的教室学校呢，就是一个大的教室，从1年级一直教到8年级。那么他们觉得你教育受高一点，你就会有许多的思想，这些思想呢就把孩子们引开了。所以他们告诉我们，就现在他们的离逃还年轻孩子们的逃走率还是有的，不过只有20%，80%呢通通是留下了。而且他们呢是绝对反对节育的，他们认为这个不讨生的企业。所以圣经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所以每一家平均的孩子是6.6个。那所以6.6个，你知道有的是7、8、9个，有的多，所以他一面生很多，另一面逃走的就有20%。所以到今天呢，大概他们有150,000阿美斯平，那的确他们成为自己的一个。那么还有呢，他们的聚会实在像使徒时候那个时候的聚会，那么每2个礼拜聚一次，他们不是每个每2个礼拜聚一次，而且都是在家里聚会。那么家里就没有那么多凳子怎么办？他特别有一个车子专门去运凳子的。那么他们的凳子呢是不可以有靠背，他们聚会绝对不可以有靠背，他说这个太舒服了，这个也是世界。所以呢，他们年轻很多人呢，他们就很早来。为什么很早来？他们专门选呢靠墙壁的那个凳子，那么就可以。因为他们一次聚会一定要去3个钟头。他们所读的圣经还是马丁路德的圣经，他们的基本信仰上和马丁路德、Zwingli 和加尔文一模一样的，就是在世界上他们和他们不一样。然后呢，他们聚在一起，一同有爱宴，完了以后呢，他们还彼此洗脚。所以就是你从某一个角度来看，你要看当初使徒时候的教会什么样，他们的样子是很像彼此相爱啊。我有一次我到那个安美去参观的时候，那农场去参观，那么他们给我们看一个很大很大的农仓，那个农仓呢一下子烧了火了，结果呢他们告诉我们，那个农仓后来又盖起来，一天就盖好，全村的所有人都来，他一天就把它全部都盖好。他们都是彼此相爱，你如果哪个人家里有什么事，他们到时候一定要打，比那个政府比好，他们从来不要政府的资源，也不要政府的什么，他们自己就能够彼此的帮助。那么而且现在他们的英语很也用手艺啊什么，他们那个地域啊各方面等等，所以他们也自给自足，一家好几代住在一起。因为这个缘故呢，他们可以说完完全全和世界隔绝。那么弟兄姊妹，从一个角度来看，你看这一般人能够存留到今天，你不能不承认他们是因为坚守神的话，你不能不承认他们抓住一个原则。不过有2点很可惜。第一，我们说过，世界在圣经里面，人要用这种方法和世界分开，并不表示你和世界已经分开了，没有。所以你看见吗，弟兄姊妹，世界是个新的问题，世界不是你把这些孩子们用东西切断，然后把它放在那里，关在那里，就是不错。从表面上来看，他们个个都是爱世界的，但是我们不敢说，尤其世界就在他们的里面。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见说，他们就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他们把它已经组织化了，他们现在完全，他们已经把自己变成一个世界。 所以不要忘记，如果不是主的同在，那不是这个世界的世界，就是我们创造的世界。弟兄姊妹，你不要忘记，如果我们今天没有跟随主的话，你看见吗？许多时候，如果一般的一个团体，你可以完全照着神的话来走，但是不要忘，你自然成了一个王国，你自然成了一个世界。那么这个世界是不是主的国度呢？不一定。所以我想从这里我们也学了很好很好的功。这一班弟兄们，弟兄姊妹，你看见说的的确确主在他们身上有许多的工作。今天你我每次去看他们或者读他们的故事，我里面都非常受感动。但是呢，我们要从这里得到总结，他们绝对不可能纽扣，他们绝对不可能纽扣，他们那是骄傲的表示，那绝对不是纽扣。他们所有的衣服都是粉用那个环环，就是印好的环接在一起的，所以他们可以说从很多地方，他们觉得为什么衣服都是一样，我们为什么一样，因为大家都是平等，没有一个人比那个人更骄傲一点，每一个人都很，他们觉得我们不能有聚会的地方，因为第一，神就住在人手所做的殿里面，第二，他们觉得那个大的教堂根本就代表骄傲，他们不要骄傲，他们要谦卑的到底跟随主走着卑微的道路。那么有人告诉我们说，是安慰是平均比我们这些人要长寿的很多。那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里面很花花绿绿，所以呢，你可以叫这个蝗虫啊会吞噬我们的生命。那么，毕竟从某一个角度来讲，他们过很安宁的生活，与世无争的。那么日出而出，日入而作，也没有电，你可以想到也没有这些电的东西，那么也没有什么太多的污染，所以当然他们过的日子，他们当然那么乞丐都等于同堂，但是不住在就不在一个屋檐底下，到不同的地方。那所以你可以从一个大的 farm 一个农场里面，所以有人告诉我们说，这个 Amish people 啊，可以说是全美国最好的农民，他们对美国的贡献可以说是在农业上贡献是非常非常大的。那么从一个角度来看，这是个生活的方式，那么它有它的特点，你不能说没有啊。虽然他们走了极端，但有一件事我们要记得，那个背后的 idea 背后那个原因都是要脱离世界。我很可惜，他们以为说世界不过是个范围，你读圣经，世界还有不光爱，不要爱世界，而且不要爱世界上的事，还有不要忘记了，世界的灵会侵略到教会里面。不止如此，世界是有一个样子的，我们千万不要磨成这个世界的样子。那么自从马丁路德改教以后，弟兄们，不错，从前只有一个教会，天主教。自从马丁路德改教以后，到今天四分五裂，已经一千多百个宗派。为什么？很稀奇。你今天你有起来改革，我有起来改革。那么弟兄姊妹，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基法的。那么结果什么呢？结果和世界的样子是一样的。所以我告诉弟兄，你如果仔细去读教会历史，的的确确是一部伤心的历史，实在说来是蝗虫的侵略史。你看看世界有各种的形式，或者是茧虫，或者是蝗虫，或者是男子，或者马上轮番的来吃我们。所以当然我们从这里能够得到教训。那么下一次呢，我想我们就继续来看圣灵要怎么样叫我们从这里面得到教训，还有呢，我们到底应该怎样能够对付这个世界，到底我们怎么样能够免去世界的侵袭。那么很感谢主，约珥书呢是把那条路指给我们，我们下次再继续，我们低头一些祷告。